星城，2012年1月18日。托马率先进入古老忧郁的返回舱，侧身躺在被踩过的雪上。我跟在他身后滑了进去，发现他以奇怪的姿势蜷曲在控制面板上。结束基础训练之后，我们还是第一次一起训练。我已经忘记他的工作方式是多么高效。我蜷缩在角落里，尽量留出空间，以便我们的指令长谢尔盖也能够找到合适的位置，并且在身后把门关上。在简短的无线电通话之后，训练开始了。教练员对我们重复了很多次，避免失温的最好方法是保持干燥，所以要缓慢地移动，这样才不至于出汗。我果断而一丝不苟地奉行这个建议，但短短几分钟之后，我们就都大汗淋漓。在狭窄的空间里，我们在光线昏暗而且很难到达的角落寻找冬季生存服。每套衣服上都标有我们的名字，薄外套、毛衣、厚外套，然后是手套、帽子和鞋。我们互相帮助，脱下今天早上体检之后穿上的索科尔航天服，换上最内层保暖衣。为了方便，我们把其他衣服拿到外面去穿，因为也并不是特别冷。说实话，我们是幸运的，温度只有零下十摄氏度。假如刮一点风，晚上或许会降到零下十五摄氏度。在这种条件下，刚刚栖息的雪在太阳底下也不会融化，我们也就可以保持干燥。最近几周，我始终关注天气预报，发现温度不会降到零下三十摄氏度以下，积雪也不会齐胸。因此我不用成为那些夸耀自己在极端条件下存活下来的宇航员中的一员。那些故事事后讲起来当然非常美妙，但我很怕冷，应该承认俄罗斯的冬天令我有些恐惧。即使天气情况相对仁慈，接下来的两天也将是不小的挑战。实际上那种情况不太可能出现，尤其现在联盟号配备了卫星电话和 GPS 接受设备，我们模拟的是紧急降落后的场景，而搜救队伍无法立刻赶来帮忙。我们必须自己想办法，使用冬季生存服、救生包，还有珍贵绳索的降落伞，以及返回舱中可以拆下来的任何其他东西，比如座椅的复型减震垫，可以用来在雪地上脱曳和运输物资；用于海上生存的鳟鱼防水服，可以从膝盖处把裤腿切下，变成一双高效防水靴。我们收集起生存装备和降落伞，为步行穿越树林做好了准备。白天还剩下大约四个小时，我们还有一点储备，所以不需要寻找食物。另外，也不需要担心危险的野兽，因为树林实际上是星城附近一片封闭的空间，周围甚至有一圈围墙。不过，我们必须迅速准备好庇护所以及作为信号的篝火，还要在夜晚降临之前收集点燃篝火所需的木柴。谢尔盖找到了一片适合的区域，那里有两棵相距两米左右的笔直大树，在它们中间迅速搭建一个庇护所非常理想。我们明白如何行动，因为圣诞节之前我们已经和教练员一起来过这里，目的就是熟悉如何搭建庇护所和使用救援装备。坦白说，我心中常想，假如我们是在太空度过六个月之后刚刚回到地球，肌肉、心脏、大脑还很难适应重力，潜艇系统也需要重新学习平衡，我们到底能做到些什么？当然，我们知道人类会装作很高兴去做不得不做的事，也就是在紧急情况下，它能够调动起自身令人惊讶的精力。无论身体上有哪些局限，明白需要做什么总好过被迫即兴发挥。此外，除了实用的一面之外，生存课程也被认为是行为健康及执行训练的一部分，可以借此机会了解自己在恶劣条件下会如何反应，比如疲劳与寒冷，同时为自己找到继续充当小组中积极的一份子的策略。当然，当参训的是一个真正的联盟号乘组，这还是更好的相互了解和巩固团队凝聚力的绝好契机。但我们并没有被派去执行太空任务，而仅仅是一个为期三天的乘组。托马和我能够参加训练，是因为欧洲航天局定期为后备宇航员提供预备性训练的机会，而对于谢尔盖来说，这门课程是他基础训练的一部分。 作为俄罗斯宇航员，他担任我们这个模拟乘组指令长的角色。在确定营地位置之后，他就开始分配任务，然后我们分头行动。我从一开始就欣赏他明确而又果断、平静而又礼貌的指挥风格。作为曾经驾驶海盗旗超音速战略轰炸机图160的飞行员，谢尔盖非常喜欢野外生活，并且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照顾每个人需求的本能。因此，我们在最开始的几个小时就建立起一种安详与和谐的工作氛围。我们利用救生包里的小刀和大砍刀劈下一些中等长度的树枝，再用降落伞的绳子把它们捆在一起，搭建庇护所的框架。接着，我们用大量的树枝和树叶覆盖庇护所的底部和屋顶，最后将降落伞的伞面和反光救生毯铺在庇护所内部。当然，这个小小庇护所并非宫殿，但对我们来说足够了。在太阳落山的时候，我们已经准备好应对等待着我们的16个小时的黑暗。我们收集了足够夜晚使用的木柴，并且准备好作为信号的篝火堆。一旦收到来自无线电的呼叫，或者听到附近救援直升机的声音，我们可以立刻点燃篝火，以便指示我们所在的方位。我很高兴今天的工作结束了，特别是能够靠近篝火取暖。尽管今夜的温度相对友好，我还是觉得冷，尤其是手指。联盟号里过时的手套不太保暖。晚上，我们一边聊天，一边吃点东西，同时确保篝火把供夜间使用的木柴烘干。几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去睡觉了，但有一个人留下值班，守着篝火，并负责每小时发出3次无线电求救信号，每次间隔2分钟。早上起床时，用树叶和树枝搭成的简易床铺还有寒冷，使我四肢僵硬。因为饥饿没有被昨晚少得可怜的食物满足，加上睡眠不足，我觉得越发寒冷。然而，这并非一个不眠之夜，我还是断断续续睡了一会儿，每次20-30分钟。今天我们有整整8个小时的白日可以支配，足够搭建一座舒适的帐篷。我们在里面点燃篝火，烟从顶棚中间的开口冒出去，围绕着我们这个庇护所的2条降落伞带系在长木头框架上，带子之间的缝隙保证了空气的流通。晚上我们的求救信号收到了回应，就像预计的那样，我们被找到了。也像预计的那样，救援者要求我们发射一个信号火箭，它就放在求生包里，还要我们点燃事先准备好的篝火。还是像预计的那样，他们说已经发现了我们的位置，会在明天出太阳的时候来接我们。我们要准备好放弃营地，他们会告诉我们到接头地点需要走哪条路，虚拟直升机将在那里等待我们。夜晚还很漫长，太阳快到10点才会升起来，所以我们待在帐篷里，现在主要是训练耐心和承受寒冷。事实上，里面还不赖，尽管我们可能应该把帐篷建得再小一点，以减少热量流失。我们静静地在篝火旁边坐了一会儿，享受今夜的平静。到了睡觉的时候，我自告奋勇第一个值班。现在我已经不再感觉到疲倦，而是安静地享受火苗催眠式的舞蹈。1个小时后，我叫醒了托马，把无线电交给他。我在进入轻度睡眠之前的最后一个念头是想象，一旦逃离俄罗斯的冬夜，明天等待我们的将是温暖的桑拿。译文有声，把世界读给你听。